我们正在讲被掳归回的故事，特别讲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他们的简称，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习惯用拉尼斯来简称他们。我们可以讲这三卷书。今天我们继续看《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四节，上一次读过的，我们要再读一次《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有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波斯，这古代大概离现在2500年前左右，在中东那个时候叫做近东世界的一个大帝国。这里提到他开始这个帝国，建立这个帝国的君王叫古列王，这是历史上有记名而且是有名的君王，一般历史的记述可能称他叫做塞鲁士吧，或者居鲁士啊，我不知道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们可能用拉丁文的拼法，大概把 Cyrus 读成翻译成古列啊，嗯。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神用被掳归回这两件事来做他救赎还有他的建造栽培他的百姓的一个伟大的蓝图的一个分界点啊。被掳归回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摩西带领出埃及之后，后来进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我们称它叫巴勒斯坦，在圣经时代称它叫迦南地，应许之地。他们在那边住了数百年，接近1000年的时间，可是他们证明了他们没有办法守住神的道，所以后来神就让他们亡在外邦世界的手中，巴比伦王来把他们灭亡了，而且把他们许多人都掳到各地去啊！但是神在那个之前早就应许，有一天要叫他们归回。他们被掳，不是只是神的审判跟最后的惩罚，而是一个管教，有积极的目的。神的用意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平安。他想要他们生命改变，有一天神要带领他们回归到神的应许里面，这就是被掳加上归回的故事。而神用这一件事情来做一个 appetizer 吧，做一个吃饭的前菜啊，让他们尝一下这个味道，为了要让人明白再过数百年神将要做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成全他的救赎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被掳归回是耶稣的救恩的一个前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也因此成为一个神的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让过去的世代整个的旧约时代将要告一个段落，前面将要展开全新的阶段。事实上这是普世性的，不是只有犹太人，也不是只有基督教才这样了， 今天世界上多半的国家都用公元2025年，这是在讲到基督从降生以来的耶稣基督的纪元，你知道吧？啊、哦，那个英文的简称叫 AD， 对不对 ？AD 是 Anno Domini， 那个意思是那个 A 不是在讲 after， 虽然 BC 是 before Christ， 可是 AD 的 A 是 Anno， 那是拉丁文吧？是意思是年的意思，就像你知道每年用的是 annual， 对不对？就差不多是这样 ，AN。Domini 是主的意思，就是主的年，所以基督徒习惯把公元称为主后多少年，就是这样。嗯，而被掳归回的故事，正是人类历史将要进入从 B.C. 进入 A.D. 的之前的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要成为引出一个全新的阶段的一个分界点。嗯，就整个圣经来讲，特别是旧约圣经，就是基督来之前写成的圣经，在神救恩计划的蓝图当中，神定规了两件事要成为伟大的指标性的事件，一个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是特别的伟大，你知道光光好莱坞就拍过好几部影片讲出埃及记，他用不同的片名来讲这件事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后来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领出来，得着拯救，再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承袭了列祖与神立约，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神称它叫做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是一个属神的国家，要跟神有交通的。而在那个之后，你知道以色列人有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上，神总是用出埃及记做一个指标的事件来跟他们说话，他常常提醒他们出埃及这一件事情，提醒他们要记得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神给自己一个封号叫做领百姓出埃及的神，神常常要他们记得这一件事，这个你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的。而因为出埃及一样是基督的救恩的一个预表，它的分界点是在他们出埃及那个晚上，被称为月节的晚上，对吧？哦，就是神越过他的百姓审判埃及的时候那个晚上。在神救恩伟大的计划蓝图里面，第二个指标性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过了差不多1000年之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神应许他们将要归回，这个被掳归回是第二个指标性的事件。你知道这个被掳的人将要归回，不是在他们被掳之后神才开始讲这一件事，而是远在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就给他们讲这一件事了。我们可以看生命记30章1到8节，生命记30章1到8节，这是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经过40年，将要进应许之地之前，他最后给他的神的百姓讲 farewell 的话，讲最后再见的话的时候所说的这段话。摩西是这样说的：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比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好，后面你可以自己读，我们不要全部读了这几节经文。所以远在被掳之前大概1000年左右，神就借着摩西预言了归回这一件事情啊。而这些归回之民将要被称为余剩的民，有时候就简称叫余民，有的时候叫做逃脱的人等等啊。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差不多跟被救赎之民有一样的意思啊。The remnant 这个字 R-E-M-N-A-N-T-S 这是剩下的了，看起来是一个不太理想的词，就是仅余的一点点而已，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旧约圣经到后来先知们常常用这个字来讲到将要出来的一群特别要蒙神悦纳的一群人，要成为万民当中独特的一些人，就如同神拣选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成为在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群人一样，后来神将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得着一些人被称为余剩之民啊，使他们得着更完满的救赎。所以这个被掳归回成为神救恩计划里面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事件。你知道这不是只是我们这样说的，我每一年给大家一个全年读经计划，麦琴读经计划，那个制作那个读经计划的 Robert McCain 那位英国的圣徒，他只活了29岁，好像却是许多人尊重的一位敬虔的弟兄，他写的这个是我们所知道最好的最多人使用的圣经的进度。他每一天有4段经文，对吗？你记得吗？我们才刚开始，从年初离现在不远，他最初读的4卷书，一个是创世纪，再来是马太福音，再来就是以斯拉记，再来就是使徒行传啊。我想他也是这样看的，创世纪、马太福音，一个讲到创造，一个讲到救赎，用新约圣经的话，一个是旧造，一个是新造的开始。而以斯拉记跟使徒行传也讲到同样的事，就是在旧约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神有一个新的开始啊，被掳归回之民的故事啊。之后到了使徒行传，那是真实的被掳归回将要实现的时候，而且要给予不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也要给予全世界的万民万国的一个事件，教会要建立起来。好，所以显然 McCain 弟兄麦琴读经计划，他也认为是像这样的。听懂我说什么？你知道那些出埃及的百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以后并不是立刻进到应许之地，他们需要经历旷野40年的磨练。后来进了应许之地以后，神还让他们经历了450年的士师时代，在灵性还有国家的权势各方面起起伏伏的，经过了差不多500年之久，才孕育出大卫王来，而且建立了以色列国，成为神的国的一个表征，一个代表啊。你知道大卫是全世界最多被人知道最有名的君王吗？你知道不知道？而且他的著作经过了3000年，仍然有一些著作被 最多人喜欢，光诗篇23篇就用了，从写成到现在用了3000年，仍然被许许多多人所使用。可是呢，需要经过500年左右，才孕育出大卫王，以及建立以色列国。而现在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归回之后也一样，神安排他们需要在蛰伏着400年左右，哈，400-500年的时间，而且这其中一样要经历严苛的熬炼，至终才会有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孕育出更伟大的大卫王，就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啊，就是耶稣基督。而要建立的是永恒的神的国。我这样讲，你，我再一次问，你了解吗？哦，这是我让大家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也要有一点宏观的了解它，而不是都是很微观的了解它。旧约的先知们再三的说，归回之后，神的百姓就不再提那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而要开始提到这位神是领他们从各国中归回的神。你知道不知道旧约圣经有这个改变？在那个之前，神不是一直的提醒他们他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可是在被掳归回之后，神要他们常常纪念他是领他们从各国归回的这一位神。所以我说这两件事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蓝图的两个指标性的事件。我可以给大家看其中代表性的经文，耶利米书16章，耶利米书16章14节1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还有21节，来，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的。我常常把后面这个21节诠释成神是在宣告说，到那一天以色列人就会真实的脱离他们多年来拜偶像的病，而完全的归向神，以他为独一的神。这个先知耶利米正是在被掳的时代的先知，他预先讲到将要归回，而且也是这位先知连什么时候要归回都列出年代来，说巴比伦，我们今天称它叫后巴比伦帝国，只会兴起70年而已。这个耶利米在那个时代讲这个话很了不起，因为那时的巴比伦是日政当中最强盛的时候，他却明确地说他只会兴起70年而已哈。出埃及的时候，神要百姓造会幕祭坛，领受献祭的律法礼仪，来象征基督的救赎。可是归回的人，他们开始好像更进入那个实际里面啊，不再是表号，他们不再拜偶像，而真的去仰望那个能够真实除尽他们的罪孽、引进永义的基督。我后面要讲一些话，我希望大家先存着一个图画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比较不会听得混乱。就一个就是出埃及这一件事，一个就是被掳归回这一件事。我要把他们做一点对照，一点比较哈。所以古列王的谕令，他要 那些被掳之民能够归回他们自己的地方，我们刚读的《以斯拉记》里面讲的，而且回去重建圣殿，这个古列王的预定就像第一个分界点，就是出埃及的时代的逾越节一样，是进入新的时代的伟大的分界点。出埃及的时候是以逾越节的晚上开始讲这一件事嘛，现在被掳归回是从古列王下诏令开始的。所以神很看重这一件事，早在古列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面100多年前，他就已经预言这一件事，连古列的名字都给他预言出来。这是以赛亚书的话语，以赛亚书44章，我们来看44章28节。之前上一次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你记得吧？来，我们来读。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在他们真正的归回重建圣殿还有古列王之前100多年的先知以赛亚说的预言。还有以赛亚书45章13节再一次提到古列，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止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从这里开始，神用了好些篇幅借着先知以赛亚讲这一件事。神称古列是他的牧人，而且后来都用一个名字来称呼古列，就是他是神的仆人啊，是神所设立的仆人。可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逐渐的你会觉得不应该只是在讲到古列，因为他讲的话已经超越古列所做的事情，更伟大、更宏伟、更荣耀、更丰富。因为神借着古列要引向那一位真实释放我们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也要进入真实的建造，就是建造教会、建造永恒的神的国的那一位。所以以赛亚书从这里开始就一直在引向这一件事情，直到至少我们觉得其中一个高潮是53章，那里就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很纯净的是在讲我们的主，那里所写的话几乎是以赛亚好像是在十字架下看着基督钉十字架而写成的。虽然他写这些话当然是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好几百年前的话语讲到救赎，54章讲到建造，55章讲到见证，以及最后的成全这是另外一个篇章了。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讲的，如果你对以赛亚书没有这么熟，以后有机会或者你可以去看我们以前的这一方面的讲义。我们回到以斯拉记，我们要读后面的经文，以斯拉记第1章5到11节。来，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 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舍巴萨成为他们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犹大的省长。他到底是他之后有所罗巴伯做省长，还是他就是所罗巴伯？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啊、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被掳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怎么样回应古列王的这个诏令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等等继续再把被掳归回跟出埃及记做一点对照。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领出来了，对吗？神并没有问他们的意见，就他只是降灾在埃及，最后是埃及人赶他们离开的，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出来了。可是归回的时代就不太一样了，归回的时候神把选择放在他们的手中，愿意的就归回，所以只有一部分的人归回啊。当然这是就人这一面来说，就神的那一面来讲，神那一面的整理，你也可以说是神兴起古列啊，神主动的作为啊，因为他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他要做这一件事啊，而且激动一些神的百姓，所以你也可以说是神呼召他们，拣选他们，要使他们归回啊。在这里，你不觉得主已经放了一点 clue， 一点线索在里面，为了将来的教会的时代做一点预备吗？因为教会的时代也将要是神从万国万民中拣选人来归回啊，来回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外邦人是这样，就是犹太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得以归回，他们必须跟外邦人一样，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们才会进到这个救恩的行列里面，才会成为我们讲的余圣之民的 remnants 啊、这是很有趣的事，对不对？也就是神一起头用一个整体性的行动要来描绘出救恩的含义，可是现在他要进到实际上的运作的时候，他要我们做出选择，做出决定来。这就跟我们今天提到我们要决志信主一样啊，而且你也可以说是以受洗来做这个决志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表达啊。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他们建造一个会幕，你记得吗？会幕造好以后，神的荣耀，他的荣光就降在他们中间。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是一个表号。可是归回之民，他们需要重建圣殿，这个重建圣殿将会比之前的会幕拥有更伟大的一个前景，伟大的一个意义，待会我们也会提到。而很有趣的是，我们刚读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二者，他们造会幕跟后来的重建圣殿，都是接受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出金银宝石财物等等来做建造的材料，对吗？很有趣的是，这里提到古列王，他把当年巴比伦王灭了犹大的时候，也拆毁圣殿，把圣殿里面的器皿，因为都是金银宝贵的器皿，他没有把它毁掉融化掉，他就直接带回巴比伦去啊，显然储藏起来当作战利品。现在古列王把这些都找出来，让这些归回之民可以带回去，因为他们要重建圣殿，这些东西带回去就会有用。可是其实这些器皿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就是巴比伦王拆毁圣殿， 到古列王让他们带回去之间他出现过，你还记得吗？就出现在古列王兴起来的前夕，巴比伦王的末代君王波沙沙，但以理书第五章给我们记载的，他狂妄到一个地步，把圣殿的器皿叫人家拿出来当做饮酒作乐的器具，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有提到这一件事，这个不是圣经写的，可是我自己猜想，他当年从府库里面拿出这些器皿来应该要好好的清洗一番才能用吧，已经放了已经放了几十年了，对吗？所以没过多少日子，古列王要找这些器皿的时候很容易找，对吗？而且已经洗干净了。所以这些你看，就人的狂妄一样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事情。这里详细记载他们带回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东西是在造会幕或者造圣殿的时候没提过的东西，就是刀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强调有29把刀，也因为他有一点特别，所以有一些传道人就很有兴趣。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已经30-40年前吧，有一个我认识的弟兄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一个外来的讲员的聚会，回来就很兴奋地跟我讲，这跟我描述那个讲员多么奇妙多么棒。不，那个弟兄不是我们的会友，是我的朋友，他跟我描述那个讲员多么奇妙。他说那一天晚上他讲的主题就是这29把刀，他每一把刀都说得出一些属灵的含义来。我听了以后就笑一笑，没有多跟他说什么。这个不是解经哈，你不要太追求这些东西，因为圣经从来没有任何的话、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让你去研究这29把刀代表什么东西哈。我想《以斯拉记》有许多清楚表明更伟大的真理是我们要留意的，不要过度去留意这种人发明出来的东西吧。好，我们进到第二章好吗？第二章我们只要读几节就好，第二章很长，一共有70节，是圣经最长的篇章之一了啊。我们只要读其中几节，一到三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穆迪改、毕山、米斯巴、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等等。36节，前面是以色列一些族的人的，应该是领袖的名字。这里讲到祭司，36节，祭司耶稣亚加耶大雅的子孙973名，还有40节到43节，利未人和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74名，歌唱的亚撒的子孙128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迪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9名。尼提宁、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厄的子孙。这里提到利未人，还有一些在圣殿里面做劳役工作的殿役啊，像尼提宁这样的称呼。58节，提到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里将来我们要读的这三卷书 拉尼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都会用到这个词叫犹大。我们可能熟悉新约圣经，就很容易把它读成犹太，可是在旧约这个时候都没有用犹太这个名字。犹大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被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犹大是其中一个支派嘛，大卫王所在的支派。后来以色列先被掳过了100年，犹大被掳，所以后来这些归回的百姓有可能比较多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他们就被统称为犹大人啊。后来应该从波斯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在犹大这个地方他们应该都设立成为一个行政区分，像一个省一样，也都称它为犹大啊。可是当你翻开新约圣经，就发现他们称神的百姓不再用犹大人来称呼他，而叫犹太人啊。Judah 跟 Judea 不同的字啊，为什么有这个后来会转变成这样呢？其实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一个很可靠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转变的原因啊。但是有人这样说也许有道理，他们觉得后来因为希腊的兴起，希腊帝国的兴起，希腊文化跟语言文字也成为整个像广传在近东世界、中东的世界的一个语言。就是罗马帝国兴起之后，他们的官方语言仍然不是拉丁文、罗马的语言，而是希腊文啊。那他们觉得这是希腊字的关系拼法，所以后来犹大就变成犹太。我给大家一点这个资料，免得有人会注意到而询问这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在新约时代多半就称他们为犹太人啊。不过罗马帝国在分行政区分的时候仍然是加利利、撒玛利亚，这都是一个省，在南边就叫犹大而不叫犹太。 OK，刚刚我把这些名单我很快读过去，希望你不要批评我太介意这个。我觉得当你如果要熟读圣经，整个按着次序这样读下去，我允许你，甚至可以建议你读到那种家谱啦，还有这些长串的名单的时候，你可以快速读过去，不算是太轻忽，不算哈。我告诉你，我们刚提到那个麦琴读经计划，那个敬虔的 Robert McCain 他现在也是这样看的。如果你有留心，麦琴读经计划一读到历代志上1-9章的时候，那些都是家谱对不对，他常常一天就读2章，显然他是希望你，他是允许你快一点扫描过去就可以了。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当你读到这些很多名单或者家谱，比方马太福音1章的家谱，或者是历代志上1-9章那一大长串的以色列人家谱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如果里头有你认识的名字，那你就留恋一下，思考一下跟那个人有关系的故事。第二，如果遇见女性的名字，那你最好停下来多思考一下，因为犹太人一向不会把女人的名字放在家谱里面的，一旦他提到女人的名字，那一定有特别的用意。像马太福音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就有5个女人的名字，你记得吗？还有如果他谁生谁，谁生谁，或者讲名字之外忽然插进一段有意思的话，那你也留意一下。有人就是以留意这个才发明出，才写出那本小书叫做亚比斯的祷告，是不是？就是像这样，或者历代志上第5章告诉我们 虽然流变是按照家谱是长子，可是雅各却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在弟兄中间，犹大支派是最尊贵的，因为君王从他而出，但是长子的名分仍然归给约瑟。我刚刚讲的这段话是历代志上五章一节二节的话，那是圣经唯一的一处明确的告诉我们神雅各立约瑟为长子的一段经文啊。来，我们继续读以斯拉记第二章五十九到六十三节。所以你不会怪我长前面那么长的一下讲过去了哈。五十九到六十三节，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亚旦阴脉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六百五十二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图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像这里提到基列人巴西莱，有可能你就会注意到这是你熟悉的名字，是大卫逃难的时候特别资助他的一个人，对吗？刚刚前面那段话我忘了讲一件事，就是一起头列那个名单的时候，列出他们的领袖的时候，提到所罗巴伯那是要做省长的，耶稣亚是大祭司，接下去提的名字里面有两个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名字，一个是尼西米，一个是莫迪改。这两个人都不是尼西米记的尼西米，也不是以斯帖记的莫迪改，应该都不是，因为这两个人应该都待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面，所以这些回来的人只是同名而已。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特别要强调，有一些人他们在谱系里面，他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祭司，是亚伦的后代，而祭司才能够持至圣的物，就是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的祭物是给祭司吃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弄清楚他们是祭司。可是因为无从查起，所以省长就要求他们不可以吃至圣之的物，要像一般的百姓一样。等到有一天有人能够从乌灵土明来知道他们是不是这几乎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让我们知道乌灵图明的应用，就是是用来求问神的啊。那显然有很超自然的奇特的方式使百姓能够确认那个不是祭司牵强附会说的，而是全部真的出于神的。乌灵图明是什么，其实今天我们一无所知，今天的犹太人也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啊，但至少它应该不是像我们华人在用的脚杯，直脚杯，你知道脚杯叫什么？
寡
龟
啊？
什么？
他们说寡龟，
那个台语叫什么？我一下子忘了。寡龟啊，寡龟。如果是寡龟，你就不需要等到能够使用的人，我也会用，就抛下去看他是这样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对不对？甚至不用寡龟，就是拿两个铜板就可以用了，因为铜板两面是不一样的。我就看过有一个人家，他妈妈去世以后，他妈妈虽然有信主，可是他们不知道要用基督教仪式还是传统的仪式，那个大哥就拿出两个铜板的在我面前保杯，保来保去保不出来。后来我就离开，免得 他很为难。从以斯拉，从所罗巴伯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神一直没有为犹太人兴起能够使用乌灵土明的人，连那是什么犹太人都还是不知道啊。我相信不是神迟延了，而是神没有打算让他们回到当年注重这个亚伦的后裔这一件事，因为将会出来一位比亚伦的祭司体制更伟大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再不需要借着这些来弄出命运应该怎么样，前面应该有什么指引，因为我们有一位神在旧约时代预言他的时候，其中有一处说他是大先知，而且这位大先知不再是你要付钱去请教的那些师父们，而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当然不需要借着别人可以知道父亲的意思，对不对？怎么会有一个儿子需要跑去问别人说我爸爸是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不需要啊，我们有神，对吧？我相信神想要他们开始习惯于这一件事，所以没有打算为他们解决乌灵土明的问题。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二章64-70节，这里又是一堆数目了。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就叫匹，只有骆驼给他叫只的，这是翻译圣经的问题了。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纳，并祭司的礼服100件。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领，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圣经里面的这些金银的单位，米拿、舍克勒、等等，这还有一个达利克，到底今天差不多是多重，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前面提到骡子有几匹，人有几个，这个倒是我们都确定的单位了。好，这里提到人数，你知道被掳而且分散在巴比伦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应该是用百万来计算的，可是第一次归回这里的人只有42,360名，42,360位。如果加上仆婢7,337，歌唱的男女200名，合计所有的人只有49,897个，差一点点就50,000人。所以真的是 remnant， 对不对？是余剩之民啊。所以先知在预言这一件事的时候，预言归回的时候，总是用余剩之民来讲到他们啊。可是也用这个要讲到新约时代教会啊，从万族当中神拣选人来归向他的人啊。我给大家快速的看几处经文，讲到旧约先知怎么预言这些余剩之民。以赛亚书11章。这是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请大家看的经文，可是我们要看10节11节。以赛亚书11章10节11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好，到这里就好了。后面提到好几个地名，再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我刚刚没有读的那几个地名，有人把它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对照，五旬节那一天聚集在耶路撒冷，而看见圣灵降临的那群人的那些地名跟这个是很相似的哈。来，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保罗引用刚刚以赛亚书十一章的话用在基督身上，对吧？哦，再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五节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五节六节，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这些预言哈，第八到十二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八到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伟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先读到这里哈。这些话，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话，在新约时代被使徒们都用在基督跟教会身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保罗对他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宣教的时候对那些群众讲的话，他说，主曾经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刚刚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面的话，对不对？保罗把它用在他们的时代，而且传福音给外邦人。另外，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也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里面的话，却应用在我们的时代啊。哥林多后书二章六章第二节，我们来读，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这段话是以赛亚书刚刚四十九章的话，然后保罗加上这样的 comment， 他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他把它用在他的时代。我们回到以斯拉记，那个时候的归回，这些归回之民、余剩之民将要在应许之地定居，他们也将要经历许多的熬炼，至终成为清净洁白。记得吧，这是但以理书在预言这一段时间的时候用的话语，而这个是为了要塑造出弥赛亚，就是基督将要来到的时候的环境。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基督要降生的时候，遍地的犹太人都不行神的道，神去哪里找人让他的儿子生在那里啊？哦，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你能想象约瑟跟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一起到去拜偶像吗？没有啊，神先洁净了这一群归回的百姓，使得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有许多合用的百姓啊。可是这段时间我让大家读这拉尼斯这几卷书，要让大家看见，不只是从众多的以色列中有一部只有一部分人归回被称为余剩之民， 而且从这些归回的百姓当中，余剩子民当中，还要再分别出一些人，他们才真正的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是被炼得清净洁白的人。我的牧师荣教师喜欢用这个词来讲说 remnants of remnants， 意思就是渔民中间的渔民、嗯、我想神的意思是他不要神的百姓一起列在这一群人当中，就成为充数的烂鱼、嗯、他们不要这样。对教会也是一样，你知道吧？你知道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人被称为教会里的教会、嗯、那意思就是说，当在台面上的教会走的并没有那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神在每一个时代，就是最黑暗的时代，他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人，他们成为渔民渔圣之民当中的渔圣之民。比方在中世纪，那些有许多修道士就是像这样的，修道院就像这样。还有在中世纪，在法国有一个商人发起的一个运动，有一些人跟随他，他们因为不太兼容于一般的教会，所以他们常常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上，也被教会历史学家有的时候会遗忘的一群人。可是现在很多教会历史学家都会注意他们，他们被称为 Waldensians， 就是瓦勒杜派这一群人啊，或者是十八世纪在德国的 Moravians 莫拉维亚弟兄会，这些人他们都可以叫做教会中的教会。可是注意，这些 remnants of remnants， 那些余剩之民中间的余剩之民，不是叫你觉得说我比别人厉害，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叫你这样，不是叫你去否定别人或者自觉胜过别人。这群人，我刚讲的教会历史上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比别人更加的用爱心对待人，他们从来不认为其他的人都是不好的，刚好相反，他们总是在他们中间发光，充满了爱，而他们自己就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遵行神的道，高举基督、嗯、那才是真正的 remnants of remnants、嗯、好，最后我们还是要读一段下一章的经文，以斯拉记三章一到七节，我都用几分钟的时间，今天一到七节来。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我们先读到这里就好了。嗯，刚读的第一节，以斯拉刻意记述归回之人怎么样同心合意。这两卷书，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不止一次记载这一件事，归回之人怎么样同心合意。我想因为他们知道这正是之前的先知耶利米在预言归回的时候强调的其中一个点。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啊，前面就是在提到神发怒把他们赶离开那个地方，后来要在他们遭聚回来。看三十九节，这一节我们来读：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所以同心同道是归回之人的特点，而以斯拉尼西米都特别记述了这一件事。如果你有注意到新约时代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也非常看重这些事，对吗？有很多经文提到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让大家读了。一起读就提到他们在预备圣灵降临之前， 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讲的话。其实你看这些归回之民，甚至后来看到教会初建立的时候，那些神的百姓其实并没有多么同心合意了。他们有整个来讲很同心合意，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这不是先知的话，不是在预言说到时候就会都是这样，而是一个勉励、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这样。神也要磨造他们，使他们真能够同心合意。所罗巴伯这位第一批归回的人，他们很起头归回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就遇见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祝棚节。这个节期其实是犹太人原来的民历里面的新年之事，七月一号，这是农历的啊，七月一号是吹角节，是他们的新年的日子。七月十号大赎罪日，七月十五到二十二是祝棚节，是他们密集的节期，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归回之民就如同一人聚集啊，你认为这也是一种群众心理。不过这正是神设立三大节期叫百姓都归回的原因。我们号召大家有一个活动，大家聚集在一起很容易能够同心合意，可是这并不是表示来证明他们真正的同心合意，这只是一个操练，你可以这样说。真正同心合意是需要经过考验的。我很多年来从建立教会的初始，我就一直有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不要用这种群众运动来塑造一种同心合意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表象而已。虽然它会有帮助，所以我们也会有像逐日的聚集，有时候有特会，有时候有别的，可是那总不是用来证明我们很同心合意。真正同心合意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被带到主的面前，而且愿意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遵行神的道的生活，到那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同心同道，对不对？大家一起同心在为一个 project 一个教会的事工在往前去，那个不一定叫同心。而且其中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还是有些人会有各样的争执争论的。除非我们大家都被带领真正要以基督为中心，放下我们的老我。有许多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伟大的事工，很有果效的事工，你知道吗？其中经常都有一些很不好的彼此增进攀比这些事，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对付老我。他们的同行是用现在做一样的事工群众心理塑造成的，可是真正的同行不应该是这样。真正的同行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真正要以基督为核心，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才能有真正的同心。所以这是归回之人，神期待他们这样，也是为了塑造一个环境，当弥赛亚基督来到的时候，将要遇见一批神合用的百姓。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66首。这是在讲五旬节那一天的故事，可是也正是归回之民这些故事所要表达的。颂赞诗选66首，你的诗本里面好像有三节，可是我照人家原来作者的话吧，还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一些是我写的，我还加了3节，一共有6节哈，所以你要看前面的投影。
才只能你一个人是灵性，同点温度同心合一，团结祷告求生命，来见你，主啊，现在只能你，主啊，现在只能你，主啊，现在只能你一个人。
我们体力来唱。
忽然一阵大风吹过，神的大能从天降，舌头如火分开降落。只能你，主啊，现在只能你，主啊，现在只能你一个人死心。正如真心先祖所受，不是大能神之下，这个幸福的是隐形，把这基督十字架。主啊，现在只能你。
请坐，
不要轻忽他的同在，不要深深地担忧，